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大家好，我们不三不四又回来了。上一期我跟丽丽聊了一下我们2025年买的一些好物推荐，然后做了一个年终总结。但是呢，这个肯定这个消费这件事情不可能只买到好东西，也有
常在河边走，
哪
能
不湿鞋？但是也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就是不光是我自己的。就是奇怪的歹物，还有一些别人给我的奇怪的东西。然后也这次跟大家一块吐吐槽聊聊天。
哎，也许你的歹物是别人的好物。
对，比如说你的好物就是我的歹物。真的，上一期后半截你发的那些什么东西，那个在我这儿的话，如果让你让我买的话，我肯定会买完以后我就会吐槽一通，或者是我老公买完了以后，我不会把它列为歹物。就放在那边的话毫无用处，只有情绪价值的东西，就是觉得好奇怪呀。
这样的东西也很难得好吗？
就是他觉得可能有了情绪价值，我看着很不爽，我觉得就是一片在家里当摆设一样的东西，就觉得哦这是啥，就受不了。所以这次的话也正好是聊聊天吧，就等于说给我们的这个去年一年做一个总结。
好的。
我先说一个吧，就是去年的这个七夕，你觉得一个男生送你七夕礼物，你觉得这件事情你第一反应是啥？
开心啊。
你很开心吗？
任何人送我礼物我都特别开心，除非这个人我很讨厌。
哦，
就讨厌的人送我钱我都很讨厌。
你有多少钱？然后这个人变成立马不讨厌了，对吧？然后这个其实这个不能算是歹物，这个也算是一个挺好玩的东西，但是我是觉得它我用不上
啊。譬如
比如我今年七夕收到了一条金条，
你什么你不想要给我？
而且这个我感觉特别好玩，他那天跟我神秘兮兮的说，我七夕给你买了礼物，然后我当时我还特别的惊讶，说哦，这个直男怎么回事？平时的话，就是我们除了结婚纪念日，我是没有任何礼物的，就是包括
平时没事随手买一个呢，
没有，
弄他。
从来没有，他不像 C 哥一样，你们还会互送礼物。
C 哥也现在也不这样，我们现在不送了。你没有发现这个互送礼物，我们没有写什么吗？
行，那我们可以下一期，我们再聊一聊里面出了什么问题。那个就是你们为什么变了啊？但是就是我们家起码是在我过生日的阶段，或者是一些节假日什么的，没有送礼物这个环节，或者我怎么暗示啊什么都没有用。就是、
明着要你不会要是吗？
我会自己买。然后刷他的卡，
那你不会说，比如说老公，我想要这个，你送给我，你会说吗？
我不会，我会自己买，想要自己靠自己。
不是，这就有点矫枉过正了。
但我就是你想要东西，其实也不是这么多，就每天都想要。但是如果真的是想要
的，我也别说别人，我也没好哪
去。我一般情况下就直接自己下单，就是是不是你送的礼物，其实我无所谓。但是突然有一天，在这种平时也不过，然后也不是情人节，只是一个七夕这么一个奇怪的一个节点。
七夕是咱们中国人的情人节。
对，我觉得他当时很有可能是受到了哪个银行的诱惑吧，然后就开始，然后跟我说他呀，好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定投，黄金，然后每一天投多少钱。50、100还是200的，我不记得了，反正就是一笔比较不大的一笔钱，就是一天的外钱，大概是这么一部分钱，然后呢去定投到一个黄金的一个产品里面，然后他凑够了每天的那个克数，他会就真的把你买的那个金条寄到家。
哦，就是实体金条，
实体
正经金，
正经的。然后他凑了好长时间，然后前两天还跟我说。那个有一阵金条涨价了，哦，我知道为什么价格不等了，是因为它涨价了，它有一阵就便宜的时候好像是几十，然后贵的时候你涨价了以后就变成了那个100-200了，就挺贵的了，然后后来就会又有一次有点降价了，每天扣的钱又变少了，
这外卖钱时增时减，
感觉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好像是应该是每天按克还是按怎么着的去扣，凑了好久，终于寄过来了。5.2克，
这个应该做这期的封面图吧？
我还得从我们家保险箱还得挖出来，我都不知道在哪儿。
你们不要老把这些东西放在需要输密码的地方好吗？就忘密码这事儿，你们还没长教训是吗？
不光还需要密码，还需要实体的钥匙。 那个钥匙和密码我都不知道，所以就这个东西的话呢，你知道就我就说就寄到那一天，然后那个到我们家那天我都没出门，他就说一直让我在家等那个快递，说是顺丰送过来的，然后一直问到哪儿了到哪儿了，然后什么寄过来了没有什么的，然后呢说就到门口了，你赶快出去外面说那个
迎接他、
啊、对对对对，赶快给拿下来别丢了什么的，然后我拿到手以后一看，你知道5.2克多小
就差点跟笔杆一样扔出去，对吗？
他那个
5.2克，我想想，
因为你这金子挺沉的，可能我觉得类似于半个米粒儿那么大，
嗯，
也就那么大点儿。然后它是个爱心形状的一个，
不是那么点儿都能弄出爱心形，
对，
哦，两个。
你知道他好吗？就是有的时候他有很多那个银行，他还卖那种跟小金珠一样，
哦，
金粒子一样。
你知道这一两年流行的是，就年轻人送金货，送的是那种就是压的特别薄、镂空的那种，就看上去很大，实际上很轻，但是情绪价值是拉满的。
嗯，
你送一个那小金豆的话，你显得好像很抠门，但是你把它砸成那个大薄片，就显得很酷，
是吗？
啊。
哦，好吧，反正我知道有好多人他会专门去那银行买那种小金兜，
嗯，
然后买一个透明的那个珠，
嗯，
那个像存钱罐一样的东西的话，然后让里头就是每次买完以后，比如说男朋友送女朋友，一年送几个或者一个月送一个什么的，
嗯，
然后他就扔到那个珠里头，然后等着那个变满，
哦，
变满以后，然后给自己去做个金镯子之类的，也挺有成就感的。
嗯，
其实那个你就是一次买一点儿，其实也没有很贵，
分期付款买镯子。
就类似于这种，因为它价格就是类似于变动的嘛，
嗯，
就相当于你就是在定投一个黄金，
嗯，
然后你按照市价什么的，之前前几年买其实还挺合适的，
嗯，
我买完了以后，那个5.2克那个爱心好像还涨了点钱呢，
嗯，
之前他说好像值多少钱，我不会算啊，反正说好像得翻了不少钱，
嗯，
然后就是问题主要是那个东西它太小了，就我看到一眼以后我就不知道扔哪儿，所以说就只能给锁在我们家保险箱里头，就这个玩意儿吧，你说它是个礼物吗？它也是，但是我觉得它是不是就是你给我的？
他送你的是一个理财产品吗？
它锁在他的保险箱里了。
这是一个流通的，能流通的东西，对吗？它不是首饰，
它不是，它金豆子，它怎么当首饰呢？它根本就到不了做首饰的那个体量。你要给它压成一个非常扁的
流通的话，是不是只有金条才可以？当那个货币什么的，
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
哦，
因为它是按克重，它是纯金的。
哦，
你只要是流通的话，你手续费也没多少钱，你就按克重重嘛，
嗯，
就直接置换成那个价格其实就行了。
可以啊，也不少钱呢，
有啥用啊？其实就当一个在家的这个，
嗯，不是他送你1000朵玫瑰花有啥用啊？那还不如金子有用。
我可以摆在那边，
那花过几天臭了。
对，那是下一个话题
啊，
哦，下一个吐槽。但就这个的话，他过两天他又买了一个，
嗯，
又买了一个，那个好像这次的时间长了一点，这次好像也重了一点，可能就有10克吧。
嗯，
也是一个类似于金疙瘩一样的玩意儿，
嗯，
比那个稍微大一点，也是到了以后我就跟祖宗一样供着。
嗯，还是在他的保险箱
啊？对，这也并不是说。
所以你有你的保险箱吗？
我没有。
你看。你买个保险箱，
而且我觉得他好像也就是当把它存起来，
嗯，
然后可能
就是家庭内部的投资，
对，
嗯，
没多少钱，几千块钱，就这个有吗？几百块钱，几千块钱，
不知道，我不太关注金价，
就我也觉得它好像没什么用，所以我不太知道，就是大家就实体黄金都怎么买啊？有没有人买？还是说就把它就是送金首饰什么的？这个我能理解，
真的，我是觉得。我承认现在的金戒指、金耳环、项链做得越来越好看了，
嗯，
可我觉得它不太，最起码不太适合我。
嗯，
比如说戒指，它金戒指太软了，
哦，
我平时是不摘戒指的人。
哦，你知道这两天我们家门口的那个金货那个店铺出了一个银包金的产品
啊。
就大家可能契合了一种，就大家买纯金的这个首饰太贵了，
嗯，
然后送礼什么的也觉得有点太贵重什么的，或者自己买可能也是为了便宜一点，就是里头是银的，
嗯，
外面包了一层金，他给你做这个宣传，他，嗯，就是主打银包金，
嗯，
然后这个
就大大方方告诉你这就是一个那个，
但你从外表你
打肿脸充胖子的东西。
对对对，我觉得他那个可能那个金可能也就类似于我那个0.5克5.2克，
嗯，
就那几克的那个玩意儿，
嗯，所以它应该工艺挺费钱的， 因为要把
挺好的，好多人买、嗯。我看那个普通的那个进货的那个店铺，现在没有什么人买进货了，
因为
太
贵
了。现在多少钱了？但是这银抛金那个店铺总有人看，我觉得是不是送首饰什么的，他们可能也觉得这个也还行，也都能接受那个价格。它、嗯、也不是完全金子都没有，还能有一层，嗯、挺好玩的。那这算歹物吗？也不是，就是我觉得它没什么用，它也不能算是一个首饰，它也不能算是我自己的。
就你明白它的价值，但是呢，它不太能让你有收礼物的感觉。
对，
嗯，
对。然后你这个礼物也不像是说你的那个盲盒一样能摆在那儿，我看着特别开心。
你的歹的点在于你不能大大方方的劈头盖脸的吐槽，因为你知道这是人家心意。
对，然后你知道它可能还会升值。
嗯，而且你还知道这是人家真花钱了。
啊，对，然后花了这个钱，我还不知道应该拿它怎么办，然后你还把它当做一个特别正式的礼物送给你，这当时还特别有心思的寄过来。
我跟你说，嗯、你买一个透明的
保险箱
收纳盒，
嗯，
然后你就当着他的面把那俩豆扔进去，说等着你填满。
也行、
嗯、
你别锁在保险箱里让我看不见它。
那不是那让猫一爪子扒楞下去，你这东西你滚到哪儿你知道
吗？吃了是吧、
啊、
直接没了
啊，扫地机器人给扫了。
也是也
是，哎，
是
得锁起来。
嗯
嗯，
所以他还得夸人家有这个理财头脑。
可说呢，你看我们买这歹物这一桌子破烂儿。
对对对对，你那个可能就让我觉得是百分之百歹的东西，就是可能这辈子再也不会用200块钱买一个柯达破相机。
怎么了？什么叫破相机？那把你这个丑的嘴脸拍下来！
我们这个还有可能，这个金条以后还能换成一个什么东西来着？换个床之类的，换个什么？
你等着，过几个月你就找不着了你。
然后啊，下一个歹物本身这个物品，我觉得 OK。
他是每年都送吗？
对
啊、
哦。然后呢，这个其实我本来今天不想吐槽他的，还为他吵了几次架。他最近呢在给这个花店们做项目
啊，
所以他那天
哦，我看到你发照片了，那个花
就是那个花，
还挺好看的，
是挺好看的。今天的风格还跟往年不一样，他今天是粉色系。
嗯，我是觉得买一大捧什么红玫瑰什么的有点俗了，
而且每年他之前的那个花都是剪根儿，然后拿那个一个就是桶直接装的，它今天是插在花泥里头的、
嗯、
所以那个存活期还挺长的、
嗯、
然后今天这个明显很贵的一个点是它喷漆了，一看就是它把那个绿色的那个什么叶子什么的都喷成了粉色系、
嗯、
就整个一个的话那个色系就是整个被改过色的这么一桶，就像是结婚纪念日的礼物。收着的时候我本来挺开心的，然后我就问他，你不跟某人合作去做花艺的项目了吗？你为啥还要花钱去买花？
嗯，那叫什么亲兄弟明算账？
对，他不是从那家买的。
哦哦，没从自个儿家账上走。
对，就是他本身他是，
就你但你是吐槽他，你其实有两点不爽。
嗯，
一不爽那个合作，二不爽你都合作了你还要花钱。
对，就让我觉得更不爽了。然后你还在结婚纪念日送我礼物的时候，我觉得
让你想起这个合作。
对，你知道这个合作是吗？
我不知道，不是你说的吗？
你知道这个合作跟谁合作吗？
那大概我就能猜出来了。
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很不爽？
虽然我对不上号，但是
也没有几个。
对，
我不爽的就那一个。然后现在他因为有合作，他是一个特别正大光明的合作，就是技术入股，
嗯，
入股以后的抽流水，
嗯，
所以他所有这个花艺的这个交易吧，我们是能赚着钱的。
那就应该在自己这个买卖上下单呀，你还能赚回来点。
对呀，还浪费钱，你还就从别地儿弄，对吧？然后呢，我本来就想薅对方点羊毛，我本来就看他就不爽了，我连羊毛也没薅着。就我就觉得，哎呀，这事情的话，你说你要做的话，你就做到底，然后就总是觉得，
就这么说吧，他就不该买花。
他不买，那我可能还会再念叨他。哪能说每年都买？你今年有便宜的花艺师，有便宜的花园，你反而你不送了，你合适吗？
那我发现你还挺拧巴的哎。
不是，主要是他这个项目。他还非得做，你这
就能赚钱吗？
我不知道啊，他说可以，
嗯，
因为他处于一个初步的阶段。但是讲真的，如果是 C 哥的话，你会让他做吗？
做呗，
你无所谓
啊我真无所谓。
每个礼拜见好几次，
见呗。
你无所谓
啊，
啊，每天晚上都不回来吃饭，
回家睡觉就行。
半夜了，
啊，不至于。
就是有那么多赚钱的方式，哎呀，当然也能够理解啊，就是确实也没那么多。就有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生气。嗯，就是
那我这么说吧，钱还没赚着，
哎，
人搭进去了
啊，对，
还不定搭进去多少，不知道搭进去的百分比，以及还没赚着钱，
然后还往里。
如果这个比例以后有了新的变化，让你见着钱了，然后人，
如果让我能够直接退休了，我觉得我也就忍了
啊。对呀，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么
回事。但我觉得现在是在我们在养活对方的项目，
嗯，
是在帮他赚钱。
你现在还处于一个哎起步阶段，你不能这么想。
起步阶段肯定是互相合作的阶段，但是我总觉得，多了一份精力的投入，
嗯，
就会少一份其他的
对
精力的付出，
嗯。
所以现在就处于一个我就是跟他置气，然后又想，
所以你知道他投入这份精力，然后再做这件事儿，你有没有跟他盘一下，让他跟你盘一下这件事儿的什么投入产出比，然后以后有可能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收益？盘过吗？
有一点，
你觉得合理吗？
我不想让他做，他又不听我的，就是我是觉得有点复杂这件事情，
嗯，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合作了，就是涉及到。
并不是单纯的开花店，
是单纯的开花店，是简单的合作。就如果要是没有这一层人情关系在里面的话，他会觉得其实也算是正常的。但是我总是觉得有点恶心，你就非得赚这份钱吗？你这穷酸相的，赚什么钱不行吗？
你要想，他至少告诉你了呀。
对呀，
你多想点好的地方呢。而且这么个公众人物呢，怎么能背着你干点什么那个糟心事儿呢？你想开点儿，成大事者，你赚大钱的人，你不要拘泥。
所以应该说，如果这个花他们免费给我送过来
啊，
不让我们家花这几百块钱，嗯，
啊，
我可能
哦，所以你是抱怨合伙人不懂事儿，
对，
嗯，
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嗯，
就是因为我还没赚着钱呢，我还在跟你这儿置气，
嗯，
然后
你跟我老公合作，你怎么能不能主动点呢？那么不懂事儿，
类似于这种，比如说过年放年，
啊，
放年过节，你是把我们家屋子帮我把花填满了
啊？你缺这点钱吗？你不缺这点钱，你为什么不能把这个面子工程做到位，让我们都舒服呢？然后这样的话，我才能成为我老公的后盾来支持
你
啊！你
让我觉得别那么大气。
对，其实这里面有很多都是。带着气儿的产生的，
对方不知道我有气。你听节目吗？你听节目听见了是吧？我知道你订阅我节目了，我跟你说，我们家地址你也知道，你把寄花给我寄过来。我跟你说，我们家龟背竹快死了，因为那天我还说我要去曹庄去捡一点他们那个垃圾，里面有好多别人扔的植物什么。他说不用捡，曹庄你要哪个花园，我们现在都有中介，他们都认识，很多店什么的，他们都有合作。你在这给我运回来，你知道我这么喜欢植物吗？这我觉得一点好处也没落到，我光生气了。其实我气的是这一部分，
我有点明白你气的是哪个特别细微的点。
特别奇怪是吧，
就你知道我喜欢什么，
嗯，
但是你完全像一个未开化的没有经过点拨的人一样，一个榆木疙瘩，
嗯，
直到我跟你说你才意识到，哦，其实我是喜欢这个的。哎呦，怎么没想到呢？怎么没想到呢？咱俩不是第一天谈恋爱呀，啊，是这种，
而且我看起来这个东西完全不像我们自己家的项目，完全像是白嫖一个
技术
程序员，哎，对，给他做项目，我没有捞到一点好，还把人搭进去一半儿，
有没有合作的协议之类的？
这我都不敢问，
为什么呀？
我嫌烦。
哎，你比如说，我要是不问，嗯，因为我跟 C 哥现在就是恋爱关系，
嗯，
你为什么不能问呢？
这不算是我的项目，那是他的项目。如果我要，
这是你们婚姻存续期间内的，
对，是他如果要挣的钱的话，我觉得他应该会用于我们的夫妻共同生活。但是这个项目，这件事本身，这个事业这件事情，其实我也不太想参与。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比如说哪天，比如说啊，
哦，
给你们仨拉一群讨论项目，你说这事奇怪吗？
我对这事儿。这事儿咱俩心态不一样啊。我很想得开，是因为我
万一发生这种事情的话，你怎么那这心平气和的聊这种事情？我也不是说我对他有气，或者对他的就是有这个人有什么意见，
嗯，
我没有这个意见，
嗯，
我只是对这件事儿就非得要 一块共同谋利这件事情，我百思不得其解。
满大街都是技术，为什么非找我老公啊？
就是你就是满大街都是项目，你就为什么非得看好这个呀？就是这种
感觉，你对两个人都有怨念。
对，
嗯，
就是你这个两个人不都挺有本事的吗？你靠什么赚钱不行啊？你就非得赚这个钱吗？要我可能就是说，
所以你需要的是不是你们三个人坐下来？
我不需要，我不需要。
你看你在逃避这件事儿，
对，
嗯，在逃避。
我觉得可能也不会有这个情况发生，但是
你面对的是他们俩人，你觉得他们俩人都不大方。
我只能等结果吧，如果真的是有好结果的话。
不要一副等通知的口吻。
就因为他不是我的事业，他不是我的项目，他不是我的事儿，他也不会要求我去参加。
他确实不是你的事儿，嗯，但是
我也不想管太多，管太多的话我一天到晚光置气了，我跟你说。我现在就
所以现在就是装瞎。
对，你要去你去，你通知我。
给你足够的信任。
对，嗯，你晚上你回来就行，你人回来就行，你几点回来我不管。然后这事儿你能赚着钱 OK， 你能赚不着钱的话那咱们就得谈谈，就是这个意思。
就及时止损嘛，你得跟他说清楚啊，你有这个态度，这你跟他说过对吧？
有，那肯定，我光跟他置气，我在这儿我再掰扯不明白的话，那确实就别过了。但是确实是这件事情还是一个觉得可以再做的更让所有人都不这么有心坎的方式，
嗯，
我觉得，嗯，比如说把我们所有主播家都弄好看点对吧，反正花也很便宜。但赚着钱了吧，等他们赚着钱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想着想着别人，
嗯，
对吧，你们这个行为你毕竟造成人家的这个烦恼了呀，你要明白这一点对不对啊。有没有回事，
隔空喊话
啊，小歹一下，
嗯
嗯，花还是很好看的，
不算特别歹我觉得，
嗯，
而且我觉得你老公这个行为主要也是为了给家庭增加一份新的收益。
那肯定的，但毕竟还是这个经济环境
对，
在这儿你知道做播客也不怎么赚钱，
嗯，而且
AI 的项目
虽然我没有特别了解他，但是我对他的印象他应该在这方面还比较坦荡。就是你的怨念其实不在于他是否坦荡这件事儿，
啊，讲真的就是结婚我们今天是第11年，
啊，
就是你对这个人的基本信任还是有的，
嗯，
他真的是不坦荡，我觉得前11年早就可能会有一些种种的这种表现，
嗯，
但是他不可能等到这个人都已经就这样了，就中间发生这么多事儿了，我觉得可能对于他，对于我，对于别人，在跟11年之前的我们去相比，我觉得可能人都变了很多，
嗯，
心态也会不一样，你也会想真的是有一些变故的话，你能不能承受这一份这么大的一个变化。
我跟你说有一句话就是，嗯，之前咱们聊过的，
嗯，
好的前任就跟像死了一样。
对，哎，这话不是我说的，啊，
我说的，
嗯，
我对谁都这个态度，好的前任就应该像死了一样句号。
对，
嗯，所以呢你们如果再有任何的接触相处的机会，请忘掉你们曾经是彼此互为前任这个关系也行。
嗯，哎，但是其实就换一句话说，
你比如说我跟那个我初恋，我们现在就是你除非你们知道我们俩以前是什么关系对吧，
嗯，
你知道啊 ，C 哥知道，然后朱峰知道，但是我们彼此我们在社交的时候根本就不会再去想我们之前谈过恋爱这件事儿，
这样是挺好的。
对，
其实你看就这些事情的话我们其实都知道，但是在现场的时候我们并不会感觉到尴尬。
对，
我觉得可能确实是有的时候就人跟人之间经历了这么多以后，就是除去那些你觉得可能会有心坎的事儿，但其实沉淀下来的话确实是对彼此更深的理解。
嗯，
他其实我觉得跟夫妻也是这个道理，就是跟朋友之间也是这个道理，
嗯，
就是时间沉淀下来以后留下来的这些关系其实是感觉会更加信任一点，
嗯，
你会知道他这个人虽然说经历了这么多年有变化，但是他本质你是了解的。
嗯，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这事儿我也是能理解的话，确实是我觉得嗯，一个好的机会可能什么时候都应该去争取，要去抓住，毕竟人生有很多东西是转瞬即逝，就是你这机会你怎么选，你怎么去走这条路，其实你在若干年之后你再回头看，其实还是能够觉得自己在当下这个选择是很重要的。
嗯，
啊，就说了很多就是无关的话，就是
我觉得挺有关的。互送礼物是基于关系，关系这个事儿就是很重要。
当然这个话题我还没有告诉他，我可能会在节目里说，给他一个 surprise 吧。哎呀，
你快说说他买的，
我缓缓气儿。你有没有类似这种要吐槽的互送礼物的东西？
我没有哎，
今年没有。
今年我主要的时间精力，一个是忙我自己的事儿，一个就是把钱都堆在装修上。嗯，虽然是装我自己的房子，但是呢，我是觉得是为了给我们创造一个好的居住环境，也是他的一个后盾嘛。你想，他毕竟他在那边工作，如果这个房子我一直也不管不顾的，他住起来也不会舒服，对吧？他住起来不舒服的话，你说他自己那事儿怎么弄呢？什么时候才能回本呢？对吧？往长远的看，都是为了我们自己。所以我觉得，你要让我再具体送他点什么什么惊喜的礼物啊，我今年可能没什么心气儿了。
他有往房子里头送你什么礼物吗？
他送我一个办公桌。
哦，你那办公桌可好了，
特别好，
不歹是吧？
不，特别不歹。
那没什么可吐槽的。
嗯，就送我一个那个Mac Mini， 然后送我一个也不歹的贼好一个办公桌。只不过呢，由于那个办公桌过于的像那个国企办公室，
就是大领导办公桌
是这样的，我是不太能接受，就是我有点受不了，就是码农一定要通透式办公、扁平化式办公，俩人
什么都在桌上，
非得俩人并排坐，这我是希望、就
是、不
是？
那你要对面面对面坐，那不更码农吗？
不是，我不喜欢两个人的屏幕，就是我看你一眼，你看我一眼。
哦，
就我在创作或者我写东西的时候，我是一不想听别人说话，二不想让别人看我的屏幕，
嗯，
就非常非常的，我这些年一直都是这样，所以你看我们办公桌的位置一直在换，
哦，
对吧？就是为了调整，然后我的那个屏幕的角度也一直在拧来拧去，
哦，那你在天津能办公吗？你们俩是扁平化的，
能，
嗯，
因为我办公的时间他在补觉，
哦，
然后那个晚上他走了之后，我还可以办公。
他上夜班啊？
对啊，他上夜班，他现在是夜班。
这什么样的工作，每天都要去上夜班、嗯、你也是挺放心的。
库房里有啥？库房里只有耗子跟猫，真的。他的库房养了只猫，一只小三花。
哦，
嗯，那天小三花逮了一只耗子。
好好好。
你说耗子要是咬了那个充电线，这不就有损失了吗？
啊、是是是是，那个资产，公司资产就、
嗯、一点都不逮。猫也是好猫。
没有要吐槽的东西是吧？
我想想还有什么、哦、嗯，我买那个灯我忘了买安装服务了，所以是他装的，然后虽然只装了一个，然后但是第二个呢，由于那个灯太大了，客厅的那个吸顶灯，然后最后不得不我花了50块钱找物业上门安装的。
嗯
嗯，然后这家里的大大小小的什么抹墙，就是刷腻子呀，然后填墙上那些，因为装修太久了嘛，嗯，那些磕磕碰碰的东西啊都是他弄的。我觉得这个家从他住进去到现在基本上有个样子，大部分是他的功劳，就算是他送我的礼物。
行、嗯、等于说他把一个家从零开始
弄到了0.5。
现在0.8了吧。
嗯，是这样，
0.5到0.8是你弄的哈。
就是我们俩喜欢的风格不一样。
嗯，
如果我对这个家有任何的装修风格的考虑或者提议，他都基本上是不提任何的反对意见。
嗯，
就你怎么都行、
嗯、
你想怎么折腾都行。
嗯，
然后我只需要给他提出你需要怎么协助我。
嗯
嗯，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俩的办事风格挺不一样的。
嗯
嗯，他
有全局观，我觉得。
有归有，但是他拖延非常厉害。一个是拖延厉害，一个就是他容易分心。
哦、ADHD。
对，他本来应该干着这个，可能一扭头看到那个他就忘了这件事儿了、
哦、
或者比如说他没有别的事儿，但是他也容易忘事儿。
那我可能跟 C 哥没有办法一块配合，因为我们俩都有病。
嗯，
都有这种病。
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俩那个一起配合干点什么事儿的时候，我就特别容易着急。
嗯，
就是因为我越来越毒了。而且我的工作就是读就可以了。
嗯，
所以我们俩现在的工作方式，你说我们俩现在一起办公可能只是空间上一起、
嗯、
一起协作不能了。
嗯，
所以你看我们俩敌台现在基本上我鼓励他录单口，
他还能录单口也很厉害的、
嗯、
我都录不了单口。
他要训练自己讲故事嘛、
嗯、
就是很一个很贪心的人，就是希望自己哪儿的能力都能具备。
他如果录不下来单口才可以欢迎来找我串台。
啊，行
也不远。
嗯
嗯，所以他唯一比较歹的就是那个办公桌的这个排列的方式是吧。
嗯，对，而且那个家吧太大了，那个办公桌的灰啊我觉得我都够不着去擦它。
桌子也很宽、啊、
桌子很宽。
嗯，那显示器一挡后面就
啊，显示器给我换了好的椅、嗯、那个办公椅也给我买的好的，确实挺舒服的。
嗯
嗯，挺好的。就家里基本上 所有东西的磨合都是他来做。
好，
嗯，
值得表扬。
对，所以歹物我说不出来什么。嗯、
行，我说一个我们家的歹物吧。
你家一堆歹物好吗？
我觉得就是一家里人啊，就会有一个就是脑子一热就会买一堆废物。
你秀在说我。
对，就是就非得要把家填满
啊、
嗯、那种人，我觉得他就可能就属于那种人。
我就是，
嗯。
我喜欢满满当当，
对，
可以乱。
你知道我们家多大吗？问题是，
嗯，
我们家两层。
我上次去你家就已经发现了，你家东西怎么这么多呀？堆的满地都是啊！
我觉得我们家有的时候买就买，但没有人收拾，就是我不愿意收拾他那堆东西，
嗯，
太奇怪了。而且他在放在那边，他占地方。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羡慕你们家大餐桌吗？
嗯。
反正有一大半不是用来吃饭用的。
对，我们家那个餐桌有三分之一是放各种，比如说那个工具，
嗯，
笔，然后那个、
嗯、纸巾，
对，纸巾，
剪刀，
然后那个垫儿，什么
骨碟儿，
就类似于就这种东西，然后餐巾纸，
嗯，
然后还有什么遥控器，
嗯，
然后呢，中间三分之一是
吃饭，
吃饭，
办公
吃饭，然后另外那一大半就是放。每次拿过来的快递然后随手堆在那边，或者他从包里头掏出来什么东西随手堆在那边、
嗯、
或者是我可能是怎么着的，然后拿谁谁给的什么东西就堆在那边，然后等东西越堆越多，堆到不行了我才给他收拾一下、
嗯、
所以我们家东西后来就上下两层这么多收纳的地方，然后我就觉得就堆满了垃圾，就是那种就是只提供当时一下两下一个月两个月情绪价值的东西。然后
所以你看你家的收纳不是收纳，好的收纳是方便拿取，
对，它是
不是囤东西，对，
哦，然后后来呢因为我已经搬离我们家阁楼很长时间了，因为就像你们一样没有办法共同办公，因为他太吵了，还总得外放播客，
对对，他嫌我吵我也嫌他吵，我们各自吵点不一样。
对，我现在其实有点理解 C 哥，就是我不需要这么多复杂的东西、
嗯、
就是干干净净的办公就行了。然后
不是你理解他，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我？
我
他办公确实是只拿着一个笔记本，但是他一
侵占了我的地盘，就是我已经退让到我把楼上一层都给你了
啊、
嗯，你自己去折腾去吧，他楼下还有他的破烂垃圾。然后
楼下不是你们生活区吗？
对呀，问题是我已经很省地儿的好吧，然后我的那个屋子比他的阁楼要小三分之二、
嗯、
就那间屋子已经很小了、
嗯、
我只有一张桌子，然后一个柜子，一个还不是那种大柜子，是一个餐边柜一样，那个柜子是属于我放东西的，然后其他的那两个架子是置物架、
嗯、
然后呢已经开始往里头塞满了他平时会买一箱的酒，一箱的洗衣液，整箱的洗衣粉，然后纸巾两大箱，各种各样的纸巾。
我跟你说这期不是歹物，这期是歹心。
这些生活用品你用完没问题哦 OK。然后呢大哥最近还会买一些特别奇怪的东西，比如说他买一个泡酒桶。
嗯。
它是源于什么呢？是有
因为你家里有制冰机呀、啊。
不是，是那天专门有一个特别好心的听友，他每年都给我们家寄杨梅。
嗯，
仙居杨梅好像是苏州的吧，
台州的，
反正可能是每年他应该是有个供应商的那个送礼名单，反正我们在那个名单里头，
嗯，
他每年都给我们寄。然后呢他觉得吃不完特别可惜，他就愿意去泡酒。
嗯，
然后买一个巨大号的泡酒桶，大到什么程度呢？你知道你们家那个饮水机，大号饮水就这么大个吧、
嗯、
就放在我的那个餐边柜那个地方，
嗯，
然后泡完了以后，那个酒泡了得有仨月。
哦，你们在泡杨梅酒啊？
啊，
哦，泡酒桶，我以为是那个冰桶呢，原来是你们自己在做杨梅酒。
对，他们
你记得咱们那次在我们门口温州海鲜面
啊，
他们家不是正在泡杨梅酒吗？
啊，对，大概就是那个意思。
嗯，是那个紫红色的盖儿
啊，对 对，
玻璃瓶，
那个
我家也有，
还往下滴的水儿、
啊，我家也有。
歹物，歹物，你收起来了是吧？
啊，收起来了，
没地儿放了是吧？
是因为我用不上它，
不喝酒了是吗？
对，
哦，杨梅今年还没出，还得出等明年了对吧？明年
可以泡青梅酒，
每年用一次。那个东西的话呢，它也
腌咸菜，
它也不收起来，就在我们家桌子还放着，腌咸菜呀，
啊，
它怎么腌啊？
泡腊八蒜
也可以，
一口气泡一年的。
反正这个东西就一直在那占地儿。
它确实很占地儿
啊！我本来我的那个西厨已经被它的各种小电器，
我跟你说，关键是 调性不搭，就跟这个家整体就它显得过于接地气。
哦，
看放在哪儿啊？如果它放在我家厨房，可能还像点样。
我们家那个餐边柜上面有三种酒，一种是它的白酒，
嗯，
有会有一个白酒瓶子咣当就放在那个餐桌上面，然后呢每天小酌一下，
嗯。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那个泡酒桶，他得为这个泡酒桶买一堆小杯子，然后每天接一点儿。
哎，他那个泡酒桶是要拧开盖倒出来，还是自带一个水龙头的？
一个水龙头，
哦、
水龙头还滴水，然后呢，还下面还得弄张纸巾，动不动还得擦一擦。滴了完水，你要不擦的话，就把我那个台面都浸成那个。
你还要为他的歹物干活？
对，然后呢，对，旁边呢他还买了一个威士忌酒的，你知道他那个美剧里头经常有那个。分酒的那个大酒瓶子，
嗯，
正方形的，然后拔一个丝儿拔出来，
嗯，
然后把那个威士忌呱呱呱呱呱倒一杯，
嗯，
然后再把啪扔那个塞进去。我说你直接拿一大酒瓶子来喝不就完了吗？
不行，
对，
嗯，
就得要那氛围，
对。
然后每天喝什么酒，靠今天的心情决定，
嗯，
是喝白酒还是喝杨梅酒还是喝那个鸡尾酒。
心情不好喝什么？
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他这个筛选。在我这个本来就本不富裕的空间里头，就
雪上加霜
啊！对，哎呦，没什么用，
对你没用。如果他列的话，这绝对是好物
啊！这有可能是个好物。然后，哦，我们家正有他，我觉得让我看起来没有用的玩意儿。
你说吧，挨个说
啊。就第二个是那个，是被波种草的玩意儿。之前花巨资买了一个无线便携迷你的磁吸灯，
什么玩意儿啊？
就是一个，
我想象不出来这是什么东西，
类似于迷你手电筒
啊。
然后呢，它是可以夹在你的衣服上面
啊，
不点小个的，
干嘛用？
出门你要跑步可以带，
有头灯啊？
对呀、啊。然后这个东西是波波种草的，波波，我请问你怎么种草的？
波波拿来干嘛用？
我不知道啊。
是不是因为每次他回家比较晚，然后照亮
手机有手电呀？然后我们现在每天出门用手电用的最多还不是手机上手电，是我970手表上面自带那个手电筒，
嗯，
我摁两下它就自己它就亮了，
嗯，
手机都不用拿出来。结果人家大哥，你买这个叫什么无线磁吸迷你这个什么灯便携灯，178巨资买完了以后，
多大一个？
有点类似于大江小蜜蜂那么大点儿，
那么点儿
啊，很小，再也不知道放哪儿了
啊！
我没见过他拿出来，只有去年放炮的时候，
可能知道你不喜欢收起来了。
不可能，他就是用不到，他就是用不到，他要用得到，他每天都拿出来用，他没有这个使用场景。
去问问是不是波波分销的，
178耶，我能吃两只烤鸭了，天津三只都能吃了，这有啥用？你手电筒你不就是可以用的吗？你夹在身上有什么用啊？你有多少时间每天大晚上出门你就大街，你需要开着它，你带着头灯不好吗？然后你也不是说那么随身便携，因为它不是说你身上必不可缺的一个物件，就跟你手表手机似的，
嗯，
你那个随身带在身上，我觉得你开灯关灯还挺方便的，
嗯，
现在我每天晚上哎上厕所的时候都拿手机照亮，然后都不开灯还挺方便的，
嗯，
那个东西的话你要专门去找它，从翻箱倒柜的从哪个犄角旮旯也翻出来然后别身上，他把它丢了。我给你用的，晚上跑步别摔着，我谢谢你，这再也没有用着过。
好流畅的吐槽啊，
像不像歹物？够不够歹？
有点歹，
但是可能对方来讲说，就像你说那些，哎呀，这个特别好用啊什么的，就是另外一番说辞了。我自己看着吧，
是不是你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使用场景，以及不知道怎么收纳它？
我根本就找不着它，我根本就不知道它在哪儿，我没有使用场景。
笑，
我想出来去搜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个啥，我太奇怪了。然后。哦，这个我们家给猫咪买的歹物也有一个。
哎呦，那个太歹了！我天哪，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惨烈的。
就是我们家小猫咪啊，就是它得有猫抓板嘛，要不然的话它就抓的来回都是。我们家那个窗帘，巨贵的那个窗帘已经变成流苏的了。
嗯。
然后我妈每次来我们家，还会不会愿意拉窗帘？它不就我们家猫顺着那个窗帘就爬上去了。它就是因为它那个爪子，它需要磨一磨。
嗯。
然后我们家现在就没有地 方放一个独立的猫抓板，我说你现在都放哪儿了，我又没看你有。
你抓沙发抓沙发吧，随便。
你就
能
抓沙发了是吗？
抓呗。香奈儿
新买的椅子都已经都有坑了
啊，没事，香奈儿同款，
就类似于就是
高定
风格。
嗯，
然后我就给他买了一个叫可以贴在任何一个平面上的那种
那个
瓦楞板一样的那个猫抓板，
你把链接发给我，我避一下雷，因为我购物车里好像有个类似这样的东西，也是贴的上墙的。
对，我是觉得我们家那个就是水平空间没有地儿了，
嗯，
垂直空间可能还可以利用一下。然后我还专门买了好几个，然后各种喜欢的，我还跟我们家软装搭了一下，比如说买了一个圣诞树风格的，
嗯，
然后或者是什么炒鸡蛋那个蛋花，就是那种各种卡通风格的，就换着用。结果我们现在每天家里头被那个猫就是拨弄下来那个纸屑，我都需要去扫，专门的去扫一下地。
而且它怎么掉的那么夸张啊？
对，它已经看不出形状来了
啊，
所以它可能是太好挠了。它而且它明明跟我说它不掉屑呀。
我跟你说，我觉得不是它太好挠了，是这个板子的质量太次了。
哦，太好，
它不够厚，
哦，
它不够结实。所以一挠就整个掉了。
对，那个圣诞树它已经看不出来是圣诞树的形状了。
嗯，
它已经中间有一块镂空，整个被它从墙上拽下来了。
嗯，
然后呢，剩下边边角角还有一点纸屑的地方还可以挠一挠。然后呢，我就给有的时候还给它换个新的，换个新的以后呢，它还得继续，它喜欢那个地方，它已经习惯了那个姿势了。因为它平时比如说在卧在地上挠的话，它是一个平铺的那个姿势，它不舒服，
嗯。对，而且那个平铺的那种会移动。它其实要一个
固定
的，哦，你看我家沙发，它其实就是固定挠那个位置。
我跟你说，就是你在沙发的那个背儿上，就是拿这个
键麻的，
对，键麻垫儿，然后就固定在上面，
嗯。
这个我们家每个月我都会给它固定一下，然后那个键麻的那个螺丝，
嗯，
每次扫地它都会掉下来，
嗯，
就是因为它那个。他站起来挠那个键麻垫的那种感觉，他太舒服了。
对，
他劲儿还特别大。
对，
有的时候我们两只猫他一块挠，挠两天，他那就开胶了。然后我们家那个沙发那个背儿，他已经被那个这个键麻那个螺丝就是勾的，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就一会儿拧上去，一会儿掉下来。
那个不太结实，
不
太好固定，
结实，所以他就总掉。
嗯，
所以我就一直想寻找一个独立的，可以让他就出手可得的这么一个。立着的那种、
嗯，这个东西确实要花点这个试错成本。
对，这键麻是一个好东西，我觉得它其实没有掉屑这么复杂，
嗯，
然后它那个挠起来还挺有手感的，
嗯，
我还挺好的。我们家那个猫抓板贴在墙上那个，我每天我们家地上没什么灰，就除了一点猫毛以外，有点猫砂会带出来以外，我天天得被它扫地。而且他那个地儿，我的天，每天早上起来跟那个战场一样，天哪！
对，我上次去看见那个地方，我有点惊讶。嗯，
主要是我们家两只猫，可能这个战斗力都比较足，挠的那个
太歹了，这个东西
啊，这个避雷一定要避雷。然后哦，我们家朱先生啊，朱先生，我再给他说一个，
哎，这不是乱炖种草的那个吗？
再也没开过
啊？是吗？
这个东西叫工业级的超声波清洗仪。哎，我觉得我以后我就应该干一件事，乱炖你种草什么东西，我再不三不四我就给你吐槽。你不给种草吗？我就说大家你听听这样东西到底有没有用。
嗯，
他买的时候还声称那天为我好，说你洗个这个
钻戒、
首饰、
眼镜
什么的功率大，
嗯，
对吗？然后现在在哪儿我都不知道。我上楼了，上了几次以后，我没见着他在哪儿，我找不着他，他已经落灰到已经塞到了犄角旮旯里头，他自己都不用了，他没有首饰可以洗，他为我洗，我都不知道他在哪儿，我也不用他，我还用我之前那个超声波清洗仪，他很小嘛，
嗯，
我就给他放在我那个柜子上，拿出来用就完了，他那还巨大个儿，我还不会用，还工业级别的，你再给我洗坏了，多少钱啊？咱之前说。不老便宜的吧？
不便宜
啊！那个玩意儿有什么用？请问大哥有什么用？工业级别，你有什么东西需要那么洗？洗眼镜吗？那不都是拿水洗？那个拿那个机械灵洗洗就完了吗？我们家就是这种垃圾，你知道吗？传说好像还不是有逼格，3D 打印机，
打那个草是吧？
我跟你说啊，那天我让某高老师说你帮我打一个什么东西来着，好像是一个哦，我要打一个咖啡的置物架，那个咖啡锤和那个
我不知道它叫什么，
对，
它大概知道什么意思，
那个放那个比如说我的磨豆机和我的那个锤儿，它是有一个网上有一个就纯实木的一个两层的那个置物架，
有图纸是吧，
没有图纸，需要设计一下
哦。
但是某高老师你不是就是学这个的吗，
他不是学船舶的吗，
啊，对呀，啊，他就是做 3D 设计的呀，他就会呀，他说我脑子里头就给他设计完了，然后让你给我画出来，说我们家那个软件好像
要升级是吗，
到期了
啊，
试用
哎，我想问一下，就当初你们玩的这么凶，是不是现在 3D 打印机全都闲置了，
我不知道，反正起码人家啊会画图的账号到期了，不会画图的也没有图可画了，然后呢另外王大夫我不知道了，他那个东西还有没有在用反正所有的这些东西的话，我该要什么东西没有人帮我实现，最后是我们的一个可爱的听友不远万里给我从那个北京送到南站，然后给我做好了，还给我设计挺好的，还有我们 DL 的 logo，他问我就是用什么什么各种的这个颜色什么的，他都给我弄好了，我们家光那个颜料吧，
嗯，
几大桶啊，就在我们家地上堆着，
那为什么不用了呢，是没心气了还是
没
时间了，
没有场景，
不就弄着玩呗，我看抖音上好多那个博主就
不玩了，就玩具，你知道玩具这个东西跟你玩游戏似的，
嗯，
就你游戏它是有生命周期的，
嗯，
玩具它也一样，就是你手机游戏你不玩了它就清除了这个，
哎，这也花了不少钱呢，
可问题是他送了王大夫一台，自己买了一台，某高老师又种草一台，然后我不知道其他还有没有种草了，我请问你们还有没有在用的，如果你们还在用的话，那我有需求是不是可以联系你们帮我打出来，因为我其实有的时候家里头有一些什么小挂件什么的，
我也喜欢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是它不一定是打玩具，就是打一些比如说挂钩啊，
嗯，
或者一些小的那个可以别买不到的那些东西，你得能设计出来那个图纸，之前是觉得自己还挺牛逼的，就是那个图纸还给我拿个卡尺在那有量又就
哎，现在我发现今年是不是有一些应用可以比较便捷的打出这些东西来，不用非得有一些设计能力才能做呀，
AI 做呀，
哎呦，看好多博主他也不是学这个的也能一天到晚咔咔打，
我觉得它可能是有模型，就是不是模型，
嗯，
就是有现成的图纸晚上可以下，
嗯，
就之前比如说那个他给我打过喇布布，
嗯，
啊不是那个叫什么可达鸭，嗯，给巧克力打过哈利波特那个魔杖的那个底座，
嗯，
然后打过各种霍格沃
烂漫胡同办公室门锁反攻了多少次
那个把手
我天，
啊，对，
都快成段子了，
我最近几年你有在他们听他们
没有，我还提过一嘴，嗯，
你要打什么吗，你有这个需求是吗，
我忘了当时想要什么了，可能是看抖音突然想起来你们还有 3D 打印机呢，我就问一嘴，嗯，发现嗯确实激发不了他们重新玩的欲望，
他那天可能还想试图开机吧说他得做什么平衡，时间太长了，不然的话他那个打出来那个东西就都拉丝儿了，
嗯，
好像是个堵头堵了还是怎么着的，那个
哎拉丝儿可以将错就错弄点奇怪的玩意儿出来吧，
不是他只能弄出垃圾，他弄不出奇怪的玩意儿，他打不成你想要的那个东西，他就变成就是一团爆炸式的那种废料了，不是你想象那样的垃圾他就是垃圾而且他如果不打他放在地上，他还我跟你说他还为此买了很多防潮罐子，
嗯，
把那个料密封放在那个里头，
哦，垃圾收纳
还弄了个筐放那些罐子，
用收纳垃圾原料的收纳，
对，
嗯，对，然后打出来垃圾，
对，然后
你现在怨念太深了，
摆在那边虽然说这个阁楼我已经不怎么上去了因为堆满了垃圾，但是我每次上去看到他在那儿待着我还是觉得
有点来气，
对，有点来气，
嗯，
然后哦，这大哥也很擅长收垃圾，我们家那天啊，我跟你说，去年还是前年，我们从老高他那个股东那个地方说有一堆淘汰下来的二手服务器。
嗯，
我们你知道从这个二手服务器从北京运到天津多费劲吗？我们开车运回去的。
嗯，
你知道这服务器多少台？十几台。
服务器很沉吧？
很，你把八去掉，一个人是抬不动的，我们得两个人。轮着一头一尾，然后把那个东西搬上去，然后放到车里头的话，你还得排一排，你才能塞进去。
嗯，
然后我那还是个 那个车吧，那个座椅是个皮的，还怕他给我弄坏了。反正你要知道，我们家还得从车里头再搬出来，
嗯，
搬到我的那个推车上。你知道那个推车比那夫妻还窄一点，
嗯，
你想找一个这个大推车能够把这么一对夫妻一口气儿从一楼运到我们家十楼，
嗯，
过一个地道门口，
对，那个门槛儿，
那夫妻我觉得可能比我们俩加一块儿都沉。然后我们这个不远万里运回去，然后你知道我们家阁楼是没有电梯的，我需要从十楼搬到十一楼。
嗯，
我搬上去以后，那个东西在我们家地板那个地方存在了大概得有整个疫情期间。今年他终于给淘汰了。
淘汰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让别人搬走了。
哦，
那个人拿俩西瓜跟我们家换了点烂夫妻走。
嗯。
终于我们家阁楼的地面上能够腾出来几亩空白的地儿。
哎，地主婆的怨念。
对，然后他还有几个，然后说你需要来你再来。
嗯，
因为那夫妻已经有点不太能够，不太够用了，
嗯，
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哎，我们家就总有这些玩意儿。还有，
哎呦妈，你继续，我哎呦太喜欢听了。太好玩了，我天。
哦，这其他东西是，哦，还有一个那个大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开始买那个车载手机支架，你就是车载那个放手机导航的那个支架，
嗯，
然后那个大哥买了一个可以贴在那个车的仪表盘上面的那个地方，
嗯，
结果呢他贴的时候他那个贝斯的这个啊，我觉得毕竟得表扬他们家一下，确实不掉。为什么不掉呢？是因为他贴的时候他没有走脑子，他没有把那个手机拿上去然后摆一下位置，
嗯，
可能是因为他那个一开始那个位置他有点不够平整嘛，有点掉了，然后他就换了一个位置，他就直接给扣上去了，
嗯，
他就觉得可能以后想再把它拿下来换一个位置，发现就再也拿不下来了，
嗯，
就粘在了我的仪表盘的正上方，
不管多热都那个胶都不化是吗？
怎么都拿不下来了，
哎呀，
用了任何方式，它是个平的那个面儿，它就死死的就贴在那个地方。我不得不承认，你们家质量真的不错。那个还挺贵的，200多块钱。
嗯，
我又没有办法把手机立上去，因为那个角度它是随手贴上去的。
嗯，
手机它支棱不起来。
嗯，
我也没办法给它换位置。又200多块钱买一废物贴在我的车上，然后我每天，我现在还没有支架用，然后它也没有新支架。然后之前我用的是小米的，是可以插在那个出风口的一个车载支架，但那个它容易往下掉，
嗯，
所以我现在车上仍然没有找到可以用的支架，然后还多了一个动不了的东西，这算不算歹物？
这个算，
对吧？也很歹哈。
嗯嗯，他都没有给你改造空间，
没有。
嗯
嗯，我只能在其他，
你只能忍着忍着，
啊，对。哦，然后还有一个歹物，我们拼多多上买过那个，
哎，
哦，你知道我们家有一个摩飞锅吧，
嗯，
摩飞锅我之前应该是好物推荐，
对，推荐过 N 次
过很多次，这个是我们家现在用的是最常用的一个锅，
嗯，
然后我们家蒸啊烤啊涮啊煮啊全都用这一个锅，它是一个多功能的，巨好用，
嗯，
然后所有蒸的那个热的东西什么的，那它用完以后有一个缺点，就是它这个之前自带的那个深盆儿，因为可能煮东西时间太长什么的，有点糊锅了，所以那个深盘的话它就会有点糊点，
嗯，
就是它生锈了什么的，我再用它去涮羊肉已经不太合适了，
嗯，
就拼多多上买了一个两格的那个火锅盘，类似于两宫格，左边可以放辣的可以放清汤的，
嗯，
然后再买了一个东西我觉得以后可以涮火锅用，我发现它每次烧完以后烧不开，
嗯，
就是它
太隔热了是吗？
可能是太厚了，
嗯，
它跟之前的那个摩飞锅那个导热什么的好像不太能够匹配，
嗯，
它的热传导效率不太行，
嗯，
所以每次的话呢它那个辣锅能够开，我这个不辣那个锅永远是不开的，
嗯，
每次涮火锅我就特别生气，就等半天我就吃不着肉。然后我们家还特别爱涮火锅，就主要一来人我就懒得做饭，就买一堆涮羊肉吃，我就每次都看到它那个这个东西它就不开锅，这超级不好用。
这是谁买的？
他买的。
还是他的歹物？
拼多多买的。
嗯，
哎呀，我就说哎，还是买个原版的吧，这也太难用了。还有我最近还被那个种草了好多那个平底石板的不粘锅，这个
啥样的呀？卖饭食的。
哦，白颜色倍儿好看，那个
我从来不相信白色的那接触火的 能维持多久。
它那个底儿外面看起来是有点烤糊的样子，但它里头它还是像一个正经的石板锅一样。
嗯，
然后他就我在抖音上总被人家种草，种了一个就是无油的，然后那个我们家没有平底锅，我们家中华是大炒锅，
嗯，
是个有底儿的那种，
嗯，
他没有办法就平着摊
炒烧
东西
烧，
对，
嗯，
比如说摊个饼啊或者是煎个什么东西的话他不好弄。
嗯，
然后我就种草了这个锅以后，我发现我第一天我不会用它，我也不知道别人他怎么用的，我第一天就给它炒黑了，就是他放完那个油以后他是不粘，但是怎么自己出黑烟呢？然后他那个他穿那个黑烟以后，我就是拿它去煎我的那个鸡肉。
嗯，
我本来说他那个鸡肉的话，他不是自己就是出汤嘛，出水嘛，
嗯，
然后就应该会很健康呀。煎完以后，他那个鸡肉他就会出那些很多那个黑色的那个烟和油，然后把整个那个白颜色的那个不粘锅就给染成花的了。
这锅的材质有问题吧？涂层什么的有问题吧？
有可能。
哎，多可怕呀！有味儿吗？
味儿倒没有，它有烟，但是它确实就不粘，你不能说就不粘，但是它那个肉吧，它就不是那种干干净净的水，就水汪汪的那种肉，它就有点像是拿炭烤出来的。
你跟店家烤那个反馈过吗？
没有。
那为什么不呢？
我觉得可能是我自己操作的问题，
怎么老想着反省呢？
油放少了。所以它那个东西的话我觉得不是很好用。
不是，你既然吹嘘自己是不粘锅，不粘锅，不粘锅就应该有一个前提是油可以放少。
对，它不粘
啊，
它不粘的话，但是它不说它不冒烟啊。
你还挺会给人家找理由呢。
它确实不粘，但是它可能还是会糊，糊完了以后它会跟那个糊那个，
就丝滑的滑出一个糊了吧唧的那个不粘的，
对，
碳鸡蛋，
对对，类似于这种东西。然后我一般的话就拿它去煎肉，或者是。因为我是觉得那个东西的话可以少放一点油，
嗯，
但是哎呦，
这多少钱？
200多吧，
那么贵，
嗯，
还不如宜家那小破平底锅呢。
对，我其实还挺想找一个就是一两人份儿的，就是来个平底锅可以煎个什么东西。
你买宜得利呀，
很便宜吗？
宜得利、淘宝和那个京东都有旗舰店，你 Tory。
他们家那个锅是好用的是吧？
我所有的平底的不粘锅都是他们家的。
哦，
好用，
好用
好几年了。
嗯，行，我再去换一个。
或者你这样，你在抖音上也可以继续买。你买那个厚皮城同款的那个大黄锅。
哦，
它那个锅比 Nitori 的要锅体厚，所以呢，干烧你要是干烧那个 Nitori 的锅呢，有可能会导致它锅体变形。
哦，
但是那个厚皮城那个同款可能就好一些。还有更贵的北鼎的。北鼎的那个锅可以用好几年都不变形，涂层也不会。
能够发地址，我也发给我。
北鼎的那个400多，
哦，
我舍不得。
对，我这个200多，我一直也没有淘汰它，
嗯，
虽然说它有点歹，
但锅一定要厚。
嗯，
薄锅就是导热快，但是真的容易变形。你摊个鸡蛋，那鸡蛋哗流到那个外面一圈了，
那也不行
啊。
嗯，哎，它不能太大，然后它还得。
你们两个人的话，30的就够了，30直径的，28也行。
对，我们家现在其实就一个炒锅，所以我就一直想再入手一款。哎，这款你说它也不能说完全不能用，有的时候我那个锅，
你快别用，它都冒烟。哎呀，你怎么心那么大呢？
行，其他的啊，就是生活用品，锅没有了。我今年还买了一个康复机构他们家有的那个同款的那个筋膜仪，嗯，我不知道大家用没用过那种，就是在你身上可以贴几个电极片，
嗯，
然后呢一开那个机器，然后你这个腿就跟通了电似的，然后会扎你一下，然后电你一下，然后整个就酥酥麻麻的。
你这不是自己在家弄豫章书院的吗？
那是啥？
就是跟杨永信似的。
那是啥？
你就是这电疗
啊，类似于
治网瘾。
对，一开始我觉得他那个康复机构，他给我当时小腿放松的时候用的这个东西，
它针对神经的吧？
我不知道啊，就他说你这样的话，你这个肌肉就能放松了。
嗯，
我觉得他就应该是有效果的。然后我今年不是那个小腿有点紧张，弄的脚踝积液，然后我就觉得每次去康复机构有点太贵了。上一期我们推荐好物的时候，我虽然说了一下，但是我不说挺贵的吗？
虽好但贵。
对，但贵，我就想找一个平替。
嗯，
但是这个东西好像在其他的机构我没看见有平替，他们都要么是筋膜刀，要么是手法，那个东西太疼了，我受不了。
嗯，
然后呢，我就想说这个东西有没有家用便携的？然后我就搜了一下， 有那个稍微不这么大功率的，就是可以用的有大概两款，一款是那什么，就是可以有带根绳，就是贴在身上那种。那小狐狸之前买的那个我没买，我后来买的是那个爱跑猫的，爱跑猫那个最近一直在推，因为爱跑猫的那个肌贴其实用的是最多的。
你看我就刷不着。
嗯，对，回来我推给你。
不用。你都没用了，你都逮物了，你还推给我。
那个肌贴一直特别好用，那个肌贴我觉得应该是所有肌贴里头最好用的，它就一点也不掉。然后真的挺好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专业做这个马拉松品牌的这个东西，然后运动康复机构也在用，那是不是它应该挺好的东西？我就斥巨资。
多少钱？
我买的还算是比较便宜，打完折300块钱，它原价应该是600多，
嗯，
然后买了一个是便携款的，康复机构买的那个是高端款的，就是它可以贴好几个贴，就贴个4-5个贴，是吧？你小腿都贴满
了，是不是功率也更大？
对，你可以
调好多档。你看家用的就是太温和了，所以你觉得没用。
对，那个爱跑猫那个的话还分两款，你可是可以拿 app 去调。然后可以增大一点增小一点的那种。
嗯，
那它我为什么喜欢这个呢，是因为它没有线
啊、
哦、它不会当啷啷啷的那种，就是特别麻烦、嗯、它还可以就是说你出门，比如说你出差呀、啊、或者是比如出去比赛什么，你就放包里头。
嗯，
你在高铁上或者你在哪儿，你飞机上你累了，从包里一掏啪一天你就可以那啥了。
嗯，
你就可以给自己按了。然后呢我贴上以后，它上面有水凝胶嘛，然后都给贴上，我就试了两天，我总觉得我这个小腿每天都在颠，然后呢它那个功率怎么就是觉得非常不稳定，我一开始就用3-4档就挺疼的了。
嗯，
然后后来慢慢的就给它加档，现在我就再加5-6档，我是觉得我这个腿是耐受了吗还是怎么着的习惯了吗，被电习惯了，然后我就不停的给它加到最大档，我才能够有那种感觉。然后加到最大档以后呢，这个东西它待机待不了这么长时间。
嗯，
我每天电2次它就没电了，电着电着它就没电了，它因为它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模块，那个模块可能也就说不上 有多大吧，都放不了一块电池，它是充电模块。
嗯，
它电的那个档数太多了以后，我记得我什么时候拿过来想电一会儿它就没有电了，我都没有办法坚持到说我把这个地方电3个位置，然后
那基本上就是没用了，
而且它没有效果。
嗯，
我连着大概电了得有5-6天6-7天，理论上来讲康复机构他们如果是天天给我做理疗，它应该是有效果的，我觉得它那个劲儿可能也不够大。
嗯，
我是看不出它有效果的，而且它那个贴是我贴的也有问题，比如说我贴在小腿上面，我坐着贴的话，它并没有办法100%能够贴合到我小腿的弧度。
嗯，
它总是会翘起来一个边边圆圆的。
嗯，
所以它整个垫的这个角度，我觉得它没有办法完全的把所有的位置都能够垫好，所以它那个效果的话我几乎看不到任何效果。
所以我们可以推导一下，就是所有这些专业机构的东西一旦有家用款可能要避雷，
可能要避雷。而且它应该算是我觉得是挺贵的，还有北鼎他们的那个200-300块钱的那个，看起来劲儿也挺大的，咣咣咣在那儿震。怎么就爱跑猫你们家的这个我用起来它一会儿就啪就掉下来了，一会儿就翘起来了，一会儿又没电了，就这么多问题，然后一点效果也没有，还是最贵的。
你什么时候买的？
就今年下半年天马之后。
那是不是可以售后换新啊？
它没问题啊，它没有质量问题，它只是我没电了，我用的次数太多了，
不
是怎样的。
你这电池的这能力也太差了，这不算质量问题吗？你不能跟客服反馈一下？
如果我弄3-4档它还是还可以的，因为我主要是每次我电的档数越来越大才有感觉。
我跟你说你这样我没法帮你拔创，
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怎么办？这好多人问我好不好用，我说我没有任何感觉，这个东西我完全没有办法推荐给别人。
我用了快1年的东西我都敢跟客服说。
是吗？
啊，没准就能换了呀。
而且这个东西的话我在小红书上搜了一下别人的使用体验，我搜不到别人对他的任何真实的评价。
都是广告。
对，没有人买，就只有我这种人觉得他我觉得我能够花一次康复的钱买一个就在家康复的机会。
哎呀，
发现好像还是不行，不好用，避雷。
嗯，算歹吧。
哦，
哎呦，你说这个我想起一个歹物，我没列上去。
嗯，
就是一个洗澡桶，现在不是有很多便携洗澡桶吗？就我家没有浴缸，然后我也不打算装浴缸，然后呢有很多洗澡桶 现在很多洗澡桶它是不同的形态，就是折叠形态，有的呢是从就是从底部往上蹬起来，然后收纳也是从上往下摁下去，然后可以挂在墙上，对吗？
嗯，
我买的是一个，我给你拿出来，
直接更形象的帮我去形容一下，是吧？你怎么放在阳台上了？不应该放在卧室里吗？你就再也不用了是吗？是多难用啊！我帮你拿着话筒吧，需要
这种叫什么折叠法？就这种收纳方式，你到时候你就把这个撑开，然后往里注水，它这个能装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水，就整个人坐进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看着不挺好的吗？
啊，然后最关键的是什么？你把它注满水之后，水基本上就凉了。你知道我用我炖大鹅的那个大锅，又烧一锅水倒进去，
哎，
我人坐进去还是凉的。
你热水器什么的，
热水器没有那么高的温度让我泡澡舒服呀。你想想洗浴中心那个泡澡池子是多少温度，我连站着淋浴的那个温度都是42度。
嗯，哦，而且你是电热水器对吧？
对呀，
它没有办法一直烧，它可能是有容，
没有，它是极热型的，它是可以一直烧的，
哦，
但是问题就在于
它不热哈。
比如说你看我要加水加到这个位置，然后整个人坐进去，水就到这个位置，对吧？
嗯，
你水注到这个位置需要注很久很久很久，
一半的位置吧。
啊，
嗯，
等到你进去之后稍微在里面坐一会儿，水就开始凉了。
它不保温吗？
不保温呀。
哦，
然后最可怕不是这个，
嗯，
最可怕的是倒水，你根本掀不起来它。
哦，
我才知道水这么沉呀。然后我就从这儿放水嘛，这不有个口吗？
嗯，
放的巨慢，我觉得那个厕所那个水就下水都能被它堵了，因为有的时候有头发堵在那儿嘛。
嗯，
然后有一次我看水出来了，
嗯，
我说怎么了？我不是在放水吗？怎么这水下水道堵了？我一看头发糊了一层，我赶紧那个冲进去，用那个拖鞋把那个头发扒拉开，然后水才那个缓缓的往下流。然后这个时候水还没下去一半儿，我每天晚上
没有办法拿起来，直接给它
掀不动，掀不动。那段时间我还正在做立训，没有用，掀不动。我跟 C 哥商量了，我说这个给他拿团泊去，你泡去吧。那个
他泡吗？
我是觉得是这样的，他跑完步他可以泡冰浴，
哦，
这就不用洗，
哦，
那个泡脚桶了。
但是他没有办法制这么多冰，
那个
只能是常温的水。
不是，家里边喝完饮料你就往那个饮料里面那个灌水，然后直接冻。我们家不是那么多冰箱吗？
对，那你这水量很大，就是他那几个。冰也可以吧，
我们家不都一箱一箱的买饮料吗？
也可以，也可以，试一下，
啊，
多冻一箱子，
往里面扔六瓶冰的矿泉水，冰坨子，凉了吧？
这个没有人反映过这个问题吗？我觉得之前不有人他用的还挺好的吗？他推荐的，
哎呀，闹心死我！这个80多块钱吧，我被泡了一次，给我累的要死，啊，不泡了。我缺一个浴缸吗？
我们家浴缸那边就是要放水也得放半天，就是尤其是我们家那个浴缸放水的时候，我同时不能去洗澡，因为我们家浴缸跟我淋浴是在一起的嘛。
嗯，
我那个我为了省时间，我一般脱光了去厕所以后，先给的那个浴缸放点水，然后我洗澡。
嗯，
洗澡的时候我得洗干净才能泡嘛。
嗯，
洗干净的时候那个水。他那边放着水，我这边就不能洗。
嗯，
我得把它停了以后再给我洗头发。
对，
洗完了以后我把我这停了给他放水，这样的话其实我洗完了大概十几分钟，那个水只放了到我脚脖子那么深的水。
嗯，
然后我就得出去再转悠一圈，比如说干点别的，贴个面膜什么的再回来，他才能放大概有一半吧的这个水。但好歹我们家水是热的，你知道吗？
跟你说，就因为这个事儿
啊，
嗯，我新家就完全没有动任何装浴缸的念头。
嗯，但是还好，因为你可以坐在浴缸里面。
不了，不了，
泡泡澡还是挺舒服的。
而且真的容易被水覆盖到的地方，就容易有生物膜。想想就觉得挺烦的，
你就得刷嘛。
嗯，
这每次那个浴缸的话，你泡完了以后，你就得把水放掉，然后好好刷一下。
嗯，
铸铁的浴缸会好一点，然后但是就是有点沉。
嗯，
那个当时我们家搬上来的时候，把我们家那个门差点给拆了，还能给它弄上来。
嗯。
但是其实那个浴缸确实是就是想的挺好的，但是每年使用率我觉得可能不到10次吧，这一个整个冬天也就算多的了。
嗯，
算多的了，就是也不是说总能有时间去泡，你除非的话在家里头真的是一晚上或者也一天一下午都在家，他就能有心情想起来。
浴缸还好，起码是个正经玩意儿。
嗯，
你看这个东西摆在厕所，我整个人进去蹲在里面像个傻子一样。我觉得我像一个那个叫什么手办，而且是一个比较蠢的形象。然后再起来， 就是带着一身水哗楞出来，然后出来的时候还要提防自己会不会摔倒，因为从这儿迈出来还是
挺高，
需要高抬腿的。
而且你这个浴缸它在里头只能蹲着对吧？
能坐着。
哦，
你可以搬个小板凳进去，但是我一般不搬，就我一般是我洗干净了然后我再进去泡。
啊，盘腿那儿一坐
啊，一坐还整，其实水能到我的腋下，
就没有办法就把整个脖子下方。
那不能
啊，它没那么高。
嗯，
对，然后出来也是个问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哎呀，好歹，
啊，这好歹，
我看着他特别闹心。
好歹好歹好歹，
赶紧拉到团博去。
这个你的提纲里有吗？
没有，没写。我突然想起来的。
这叫啥？
这叫便携浴桶，折叠便携浴桶。嗯，一点都不便携。嗯，老沉的呢。我家猫也不喜欢。
笑死。还有吗？
我想想我还有什么。这个
你说的也很好玩。
嗯，首先是这个床头懒人支架，我至今为止没有用过一个好用的。我就想问问各位听友，你们有没有用过那种他宣传自己特别结实特别耐造，然后加东西不管是 iPad 还是手机特别稳当，就是你动一下它都不会晃的，你点换下一个视频的时候或者回消息的时候它不会当当当当的跟着你的手指乱颤的，然后呢然后又特别方便移动的，有这样的吗？
你是加 iPad 还是加什么的？
我就加手机，我就这一个诉求。
哦，
我现在陆续买了四五个，每一个都是在床头加上之后颤颤悠悠的。
嗯，
我巨烦。不会，
倒也不会啊。
嗯，
我们已经不在床上干这种事儿了，主要是
嗯，
就是没有特别好推荐的，但确实我觉得那个，你觉得那个姿势操作起来舒服吗？
嗯，比如说我要玩游戏的时候，想抬头看看会儿直播，或者说有的视频它是连续播放的，
嗯，
我就不用手去管它了，我有的时候扭一下头看一眼，
嗯，起来看电脑看吧，
嗯，我其实挺喜欢。
在床上躺着是吧？
嗯，对，
因为我们家是属于没有地方可以往上挂，也许别人有奇怪的吧。哦，你最近可以那么闺蜜机？
啥
闺蜜机？你知道吗？就是类似于，躺在床上可以移动的那个电视，平板电视。之前朱峰还推荐过闺蜜机。嗯，
那啥叫闺蜜机啊？
嗯，就是不知道。
嗯。
就是可以玩游戏，也可以是类似于一个大的平板那种你可以移动的平板，或者你可以，要不你试试这个，也可以躺在床上，也可以躺在沙发上，
等于说这个东西是个平板。
对，然后也可以玩游戏，也可以。
贵吗？
还行吧，1000来块钱吧，但是可能比支架会稍微贵一点点。嗯，这个我之前我还被种草了，
支架你买那么多连续试错它也不便宜了。
哦，之前我有一次用过这个支架这个东西，那我的场景跟你不一样。
嗯，
是我当时有点颈椎病。
嗯，你需要卧床，
就完全没有办法抬头。
嗯，
然后你必须把那个头你得仰到一定的程度。
嗯，
然后保持这个姿势它才不疼。
嗯，
然后我当时应该是过年期间可能就是低头刷手机刷多了。
嗯，
然后后来就突然就颈椎病了，我卧床了，躺着大概躺了一周。但是你要知道我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生命对吧，我这个躺一周让我什么也不玩也是有点不太现实，我肯定得刷刷手机刷刷平板什么的。
嗯，
我当时买了一个落地的懒人支架，那个支架我倒觉得还行，它不是夹在床头的，
嗯，
它是落地的，所以说你可以就是抬高抬低都行。
嗯，
然后也可以加 pad 也可以加手机。
嗯，
然后你
稳吗？
挺稳的。然后你还可以夹在沙发上，就是你在什么位置躺倒你都可以把它带走。
嗯，
然后那个支架但我后来找不着它了，是因为我当时搬家从北京没有搬回来。
嗯，
那个你可以试一下，它不夹在床头上它就不会太特别掉。
嗯嗯，反正我觉得夹的可能都不会太稳的。
对，
嗯，
因为它也没有办法承重嘛。
对，
它那个姿势调节也不会这么舒服。
嗯，然后下一个歹物是这个东西，就是刷拼多多推给我的，因为当时我在这个
什么呀，
当时我在搜这个 iPhone 17的手机壳，因为我需要一个后面能放证件的壳，然后就正好这个就推给我了，叫后置摄像头保护膜。后来人家跟我说你这那个镜头挺结实的，不需要这玩意儿保护。
我以为它会是一个滤镜，或者是一个可以放大摄像头，有、
no.
一个变形、嗯。
幸亏就几块钱，但是很歹，我觉得很没用。没用，就是这个镜头确实不需要它保护。
哦，
嗯，
你知道现在还有好多其他的东西，比如说那个便携的什么鱼眼镜头，或者是广角镜头，
嗯、
你想拍什么照片，然后直接
我以前有过一个鱼眼的，好像。
直接夸就夹在你的手机上面。
对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东西也看起来很没用的样子，
因为现在都可以用滤镜，或者说、
直接就可以
丢给豆包也行
啊。
我要一个鱼眼效果。
现在还有谁在用那个东西？广角的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感觉。
嗯、然后下一个是所有跟你说可以上墙的但不用打眼不用贴的带吸盘的架子。就所有，我希望大家避雷所有吸盘。就所有，凡是跟你说啊，你只需要把这个作在墙上，然后拧紧，它就可以固定，然后可以承重多少，别信，一定会掉下来。该上该贴就贴，该打眼打眼。你上墙的东西是为了结实，不是为了方便移动。
所以你们新家很多东西的话，都是直接打的眼儿，是吧？
大部分是用非常强力的胶贴在墙上的，
贴上的。
嗯、
对，我们家也是挂钩的。
因为实在不行，就算把墙皮带下来，我可以拿腻子什么重新再喷一下，无所谓的。
嗯、
我对这些特别不在乎。
嗯，
就比如说这个家哪块刮了蹭了，嗯，没事儿，身外物。啊，实在不行，我贴点乱七八糟的。在你眼里是歹物的贴纸，我也没问题的。比如说我们家这门，
OK， 对，吸盘确实是它随着时间的问题，它都会掉。
对，
包括粘的东西，就是你不是说用胶水粘的，它是那种自粘的很多东西的话，它其实也不是很那啥。
对，
嗯，
然后下一个歹物是。
你也有不少。
下一个歹物是指甲刀，这个牌子叫 Mr. Green。好像你家也有，我听朱峰说了，他也有一个。
我没有啊，我不记得了。
他说他也买过一个，说这个指甲刀特别好，剪指甲特别的锋利，然后也，反正就是那个，
我看看，
指甲刀中的爱马仕吧。
我没有印象啊，为什么？
但问题就在于它太大了，我的指甲，
哎，这怎么我摁不动呢？这指甲刀，它需要怎么摁啊？哦，是这么摁啊？然后呢？
就是
他怎么操作呀？
不知道。
你怎么剪指甲呀？请问哦，知道了，知道了啊，是这个样子。
嗯，这个43.8，我觉得还没有
这谁种草的，
我忘了。
我剪一个试试
啊，你剪吧。
哎，其实还行，
非常锋利，它是德国的那个工艺，就是做工，但是它太大了，我指甲太小了。所以可能是你们的好物，
好用哎，好用哎！
你可以问问朱峰，他说他有，
但是他讲真的，这个指甲刀并不是一个传统的指甲刀的样子。
嗯，
我们指甲刀没见过就是这么精致的，但是我就拿回来不太会用，他就先把它打开，然后有一个拨片儿，然后反过来，它才能有这种上下弹簧的那种感觉，然后它看起来就很。就像两片刀片一样，我不知道的话，以为是那种宅鸡毛的那种工具呢，对吧？然后你可能，我看你指甲，好吧，
你看我指甲多小，根本招不下它。
哦，所以你再也没有用过吗？
我用过一次，剪了一片指甲之后，我就把它收起来了，
还挺。挺
还有点舍不得呢，
对，
怪贵的，
还挺精致的，
还
带个盒。我再问一问，就我再也没有见过它，因为我们家指甲刀其实换了好几个，就是觉得有的时候不太好用啊什么的，最后还找了一个挺贵的指甲刀呢。
然后下一个是这个，
这又是啥？
粉刺那个德国金刚粉刺清洁工具三件套，有弯钩夹、直嘴夹和粉刺针。你不是热衷看拔粉刺吗？拔黑头，
我们家也有一套这个
啊。
你先说
啊，就是，你在那个视频上看到特别爽，而且他们还会编故事，就什么重生之后，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们家的那个总是被仿制，那个为什么我们家之前的卖不出去，是因为怎么怎么着，他编一套故事，然后我知道为什么我看了容易被种草了，因为他们都是放大效果， 让你觉得夹出来黑头特别的清晰，特别明显。但是我在自己脸上试，就每次就出来一点点小油。
你知道我为什么，就我确实特别喜欢拔黑头，然后我就曾幻想我自己去买一套工具在家里头自己爽，一直拔一直爽，然后后来发现
什么玩意儿。
我后来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是我岁数大老花眼了，就是我照着镜子拔这个黑头我看不见，就是不这么清晰的能够看到这个黑头。
对，
我找不着这个，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黑头。
你家有没有什么放大的镜子？
没有啊，
就是像这样的。
哦，没有没有，而且他们可能别人就处理黑头的之前可能还有一步
啊，先什么软化
啊，对，然后让他那个毛孔张开，然后呢再怎么着的，也有可能别人那个黑头可能太过分了，再加上他一些夸张的效果让我觉得特别爽，可能那个脸他就是那个脸，所以能有效果。我的脸可能就不是那样的脸，他就没有那么浓郁的这个黑头，
他给不了你那么充分的情绪价值，这个东西在你脸上根本驰骋不出来效果。
我在我的鼻头上一直戳
啊，
戳半天戳不出东西来，然后呢这个毛孔，这个毛孔怎么就这么花，我就看就找不着这个东西，然后我就得一直靠近这个
你还得拿这个东西去摁它，去刮它，
对，
它才有可能出来，然后第二天就倍儿红。
对，
嗯，
然后它有一次我好不容易夹出来这个脏东西了，然后被它这个镊子整个的被夹断了，就它镊子太锋利了，把夹出来东西的话整个就直接就存在了一部分在毛孔里面，所以每一个东西的话我也蹬不出来，也有可能它就还没成型吧，就还不成熟，这个粉刺，所以它后来我就不再怎么用它了。
我用过一次，
然后我之前我腿上还有一个可能是毛囊炎之类的，它里头有一个可能类似于这个应该是那个叫什么汗毛，就可能就是没有完全长出来，然后那个就弯到我这个毛孔里面，然后就发炎了，然后这个毛孔就变得越来越大，然后里头就总能够有脏东西，是个黑黑的那些分泌物出来，我就试图拿它去给我自己那个毛孔夹东西出来，我发现我看不见，就是我没有办法把我的这个腿的这个姿势带到我可以操作的这个角度，我就经常一边看电视一边掰我的腿，然后去在我的腿上去操作这个毛孔，然后最后他也没有弄出来，最后还是我去美容院让他拿激光给我处理的，完全没有用。
我觉得这些东西也是家用的会打折扣，
对，完全
不行
不行，还是去美容院吧，
这
可能也是我们自己想说自己弄的话会便宜一点，其实也并没有。
来，我的最后一个歹物，
好，
叫
我知道这个
一封狮子头蓬蓬粉，这个卖的可火了，你知道吗？多少？三四十还是四五十一个？我买的是蓝色的。我承认它确实会让头发很蓬，比如说我第二天头发可能就油了，然后我就那个所有的几乎能我希望它蓬起来的位置，我就拿它使劲砰砰砰砰砰砰在头上那么点那么戳，然后抖一抖，拿梳子梳一梳。本来就瘪下去塌下去的头发就瞬间就蓬起来了，挺好的，然后我就出门了，
看起来像是你喜欢的东西。
然后跟朋友吃饭，然后在死亡顶光下我就摇晃了一下头，然后他说哇你头发冒烟了就是那种你知道昨天有一个我看了刷到一个视频说你怎么制造丁达尔效应，就是在阳光照进你的房间，然后你把鞋脱了，一双黑袜子，然后你再抖那下那个袜子，袜子里面抖出来那个灰尘就是丁达尔效应。我一下就想起这个了，这就当时我的头，我当时头的情景。
所以你觉得让他看到你那很深的发缝和让他看到你身上头上冒烟，你二选一你选哪个？
他说完之后我就再也没用过这个东西，我买三个。哎呀，或者说以后用它之后不要去头上你有打光的地方也行。
那你怎么能知道哪个地方打光呢？
就是、
你太阳照下来的话你也能看到啊。现在有那种喷剂，
我有，
好用吗？也很歹吗？
我倒是没有听人吐槽过喷完之后冒烟儿，但是没有他蓬，他真的蓬。
就你们软塌的这些发质，是的，这些
细软塌。比如说早上起来洗完澡，然后头到就是头低下来吹头，从下往上吹，把头整个头吹得特别蓬，晚上也是塌的。
对，出油它就肯定是会塌，
所以我不敢戴帽子嘛。
你戴帽子就不能摘，
对，
你就
否则就是一个窝，
对，一直摘着，一直戴着，等于说它根本就不服帖，
气死我了。
那行吧，我觉得这期歹物要不行就聊到这儿吧。
我是觉得总结完好物之后可能幸福感会比较多，但是总结完歹物之后会让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可能要减少线上的沉迷购物，沉迷式购物，因为他推给你的就是每样在商品详情上都看着很好，然后买家秀你可能也看不出什么端倪，然后一用就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应该多逛实体店，多出门，多试用，然后要
情绪性下单，
要勇于退货，说不，换货，售后，尤其是当比如说你买了什么电器，或者说明确有保修期、维修期的，如果还没有过期，你别不好意思。
或者就是说，你可能买到手里以后，这些东西你可要可不要，觉得就将将好，就凑合用，但又不是说非常完美或者满意的这种东西的话，其实就可以考虑给它退货，因为你在用起来的话，你总是觉得它好像欠一点点，
对，
就是不是这么好用，然后你可能一两次。也就不再用它了。
对，而且你逛线下店的时候别总觉得哎呦那个服务员贴身跟着我劝我买这个，我脸皮薄不好意思拒绝，买了吧回家又后悔，其实你扭头就走他不认识你的，
对，
就出了这个店他不会追上来的，他也不会来骂你，
而且也可以考虑一下买那种有运费险的产品，
对，
别回来就是因为你没有运费险还得退换货特别麻烦，就放弃了。
你看有很多小东西就是因为你没有买运费险，可能也就十几块钱，但是退货可能要花十块钱，
对，
不值当的就砸手里了，看着真的很闹心。
对，有的我买过一些就是什么运动的装备，有的时候我没有剪价签儿，然后就想着说以后是不是还能够退，或者是还能再闲鱼，然后过两天我给忘了，忘了以后他退换不了了，然后我挂闲鱼好像又卖不出去，要么就说以可能非常低的一个半价再转二手，但是我这是个全新的，我觉得特别亏，你放在那儿的话你就觉得没有什么用，然后我看起来其实也挺糟心的，后来的话也可以淘汰一批我觉得自己家里头不太用的歹物，也许就是别人的好物呢，
对，
也许比如说像有一些3D 打印机这种东西就工业级超声波清洗仪就这种东西别人觉得很新鲜愿意回家拿着玩一玩能给我清理一下，
对，也许我们说的这些东西是可以出的，比如说我这蓬蓬粉我买了三个我只开了一个还有两个没开封呢，还外面还有膜呢，
对，你就闲鱼出掉吧，你也别嫌麻烦
哎，
行吧，我先这期就跟我们家大家聊一聊，开心一下，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这个最近买到的这些东西，大家也可以在留言区跟我们聊一聊你踩过什么坑，让我们也避避雷，
对，或者我们的说的歹物有哪些你觉得其实可以很好用的，
最好用的，然后你留个地址我寄给你，
对对，你想要你就说嘛，
蓬蓬粉，
对，
可以冒烟的东西，行吧，我们这期就聊到这儿，
好
啊，下期再见，
拜
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